基督的福音。李第五牧师主讲。第一讲，无比的爱。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以赛亚书54:10，以弗所书3:18，和马太福音27:46。以赛亚书54:10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。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。以弗所书3:18，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马太福音27:46，月在深处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：“以利，以利，拉玛撒巴哥大尼。”就是说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经文读毕。
弟兄姐妹、朋友们，平安。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个主题，这个主题叫无比的爱，无比的爱。我们在开始之前呢，我们低头，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吗？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，特别要传扬你宝贵的福音的时候，主，我们求你的灵在我们中间动工。今天晚上借了你自己仆人的话语，主，让你自己的话语，你福音的能力能够释放出来。我们中间很多的朋友，主，他们要在这个地方遇见你，就求你恩上加恩，施恩给他们，让你仆人口中的话语，让你儿女心中的意念，成为一个馨香的祭样，直到天庭能够蒙你自己的悦纳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基督教是一个独特的信仰，因为它基于一个信念，不是人找神，而是神找人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自从亚当夏娃人类的祖先犯罪之后，人就失去了那个能力来寻找神的能力。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人就有了罪性，所以人一生到这个世界上就有罪，因为他的祖先亚当夏娃犯了罪。而神在圣经里面启示给我们他自己是谁，他自己是个公义的神，是一个慈爱的神。他也启示给我们，他一直用一个无比的爱在寻找人。圣经形容神的这种爱，这种无比的爱，我选了三处的圣经来形容。第一方面，他讲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，在以赛亚书54:10。第二节经节在以弗所书3:18，这边说基督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。第三节在马太福音27:46，也是我们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所讲的第四句话语，他讲：“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”今天晚上我的信息实在可以用一句话来代表，就是神爱世人，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了他们，叫信他的人能够得到永生。为什么神寻找人的那种爱是一个无比的爱呢？我今天晚上可以用三方面来看神寻找你跟我，寻找我们中间每一位朋友的那个爱是无比的爱。第一方面，这是一个无条件永远的爱。第二方面，这是一个至死忠诚的一个爱。第三方面，这是一个全能者牺牲的爱。 我们就从这三个角度来看，神寻找你跟我是用了一个无比的爱。我们先看第一个角度，神寻找人是无比的爱，因为这是无条件永远的爱。我们看到我将刚才所读的以赛亚书这个经节，这个54章第10节讲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。神在圣经里面这样说，任何的爱我们爱人的阻拦，不管是大山不管是小山的话，都不能够阻扰神来爱我们。神爱我们，他在这边讲，有大山有小山可能会阻扰你跟我，神爱我们，他超越过一切的拦阻，他是一个无条件永远的爱，他是一个公义的神，他不允许有任何的罪来接近他。但是神他的属性又是爱，他又爱罪人，罪人又没有办法来接近他，因为他是公义的。但是神的本性不但是公义又是慈爱的，他又不忍看到那个犯罪的人不能够亲近他，因此在神的属性上面产生了一个难处，他的公义跟他的慈爱之间成了一个难处。神讲连这点难处他都需要，他都会超越。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先从角度来看，他是圣洁的神，他不能够忍受任何的罪恶。在圣经有一本书专门给服侍他的人写的，叫利未记，他在这边讲，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，我是圣洁的。圣洁不但是他的一个本性，他的一个属性，圣洁是神，所以为神，因为他是圣洁的。21世纪的英国人一个神学的大师 J.I. Packer 这个巴克这样讲这句话，他讲神纯洁到不能忍受任何形式的罪恶。甚至于圣经里面有一个先知哈巴谷这样讲，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邪恶。神公义的属性带来了两项的必要，第一方面就是当人犯了罪就必须要惩罚，人犯了罪必须惩罚，除非有方法使他赎罪，不然的话他永永远远没有办法亲近神，因为神是不让罪恶接近他的。还有另外一方的必要，除非赎罪的工作能够完成，不然的话呢，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完完全全的破裂了。今天晚上你如果这边散会之后，你到街上你看到一个人，你问他说，你今天有没有想到神，你说他的反应是什么？他客气一点的话，他讲对不起，我听不懂你的话。他不客气一点的话，他讲这个人头脑有问题。为什么今天世界上的人已经跟神完全的破裂了？今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没有办法来追求神的人，在神的面前来讲，他是一个无能的人。圣洁的神是他的公义，是他的属性的一部分，他不能够让人来接近他，不能够忍受罪恶。但是我刚才讲了，神还有一个属性，除了他是公义的属性，他还有一个慈爱的属性。慈爱的神又爱世界上的罪人。我们中间有很多朋友，也许你都知道这一节圣经，约翰福音3章16节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神爱世界上所有的人，人是神所有创造中间是最人最奇妙，而是最美妙的，而是最美善的，是他的一个杰作。以弗所书2章10节讲，我们是神的工作，那个工作是一个杰作，我们好像是神做的雕塑出来的一个最美的一个花盆一样。这个世界上有三种的爱，第一种跟第二种的爱都是有条件的爱，第三种的爱才是无条件的爱。第一种的爱是什么呢？第一种的爱叫做如果式的爱， 如果是的爱是要求付上代价的，就是说如果你满足了这些条件的话，我就爱你。这种的爱是自私的爱，这种的爱是要求对方要付出代价的爱。今天世界上很多很多的爱，电视上所看到的，电影中间所看到的，小说上面所描写的，多半是这种的爱，如果是的爱。如果你爱我，我就爱你，如果你长得漂亮，我就爱你。在很久之前，在东京有一个青年人，那这个青年人呢，一直进的是好的学校，他就是一个盼望，他希望能够考上东京帝大。最后呢，他花了他很大的精力考试，结果仍然是落榜。他落榜之后非常的难过，简直没有脸见他的父亲，因为他父亲对他有非常大的期望，因此呢心情非常的难过，非常的难过。他听到他父亲以前讲，他父亲以前呢讲了，这附近有一个温泉的地方，这个温泉的地方叫箱根，所以他就到箱根去，希望呢在温泉里面泡了一个星期，希望把他的愁烦呢通通都洗掉。最后他回来了，回来之后呢，父亲看到他不但是落榜，而且一个星期不见了，非常的愤怒，说父亲跟他讲你到哪里去了，他讲我到箱根去了。他讲你大学都没有考取，地大没有考取，你既然有脸到箱根去。他讲爸爸，你不是以前告诉我的，只要愁烦的时候到箱根去的话，洗一下温泉澡就不愁烦了，我就是听你的话去的。爸爸一气之下就两个耳光打过去。等他挨了爸爸打之后，他到了房间非常的难过。那天的晚上，他就把煤气管切开，拿了煤气管对着他的嘴巴大吸了几次，一个年轻人就自杀了。当他发现他父母对他的爱本来是一种自然的爱，天然应当有的爱，居然也是如果是的爱。这就是第一种的爱，如果是的爱。第二种的爱也是有条件的爱，是因为是的爱。因为是的爱，那获得这种因为是的爱的话，他自己必须要有一些条件。因为他长得英俊，因为他进的是好的学校，因为他出来的时候找到好的工作，所以有人爱他。那这种爱，原谅我讲，也是一种自私的爱。这种爱同样的，这种爱是危险的。为什么是危险？这种爱会使人担心，因为我们人多少都愿意把自己最好的一面放在外面，让人家看到，使人家对我们尊敬，使他人家对我们爱慕。但是处久了之后，不知不觉的，我们里面的一面显露出来了。所以这种爱会使人担心，这种爱是没有保障的。那这种爱不是真爱。圣经里面讲的爱里面没有恐惧，爱里面不应当有恐惧的。同样的，在日本有一位女孩子，她在一家很大的清洁，做清洁粉的一家公司里面做事情，长得非常的漂亮。她已经订婚了，跟她的男朋友订婚了，那郎才女貌，那呢准备结婚了。但是呢，她有一天在上班的时候，突然她办公室旁边就是锅炉室，锅炉爆炸，锅炉一爆炸，那个热的水一喷出来，火烧起来，她身上很多地方都被烫伤，主要脸被烫伤了。她脸被烫伤了，她呢整个的脸用纱布包起来，那非常的危险。他只肯让医生打开来，他丑恶到一个地步，因为被整个的脸被毁害了，连他同住在同一个地点的父母亲两个月都没有来看他。当然他的男朋友跟他解除了婚约，这位女孩子后来也死亡了。这种因为是的爱是如果是的爱，这世界上很多的爱都是属于这两种的爱。这两种的爱 甚至于那种天然自然的爱都会受到这两种爱的影响。但是感谢神，神让我们所看到的他的爱是第三种，让我们所看的爱是一种永远的爱。我刚才所读的以赛亚书第54章第10节这么说，大山可以挪开，小山可以迁移，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。我的慈爱，神讲这句话，我神的慈爱，他讲必不离开你，甚至于可以超越大山，超越小山，超越这世界上任何的阻碍。神的爱，神的慈爱，我的慈爱，这个慈爱在这个地方用的是旧约里面一个很特别一个词，甚至于这个字很难翻，有时候翻作慈爱，有时候翻作爱，有时候翻作忠诚之爱。这个爱，希伯来文的原文，我把它音译成中文叫哈萨德，哈萨德，哈萨德这个字在旧约里面，圣经里面超过了140次出现。出现的时候都是讲到神对人的爱，那种无比的爱，那种神一直在追的人，要把这个爱给别人，哈萨德爱。这个爱最好的翻译并不是慈爱，这个爱最好的翻译是忠诚的爱，这个爱最好的翻译是立约的爱，也就是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第15章里面，当亚伯拉罕跟神立约的时候，神跟亚伯拉罕犹太人的祖宗讲，我要祝福你，你的后代像海边的沙，天上的星那么多的时候，那亚伯拉罕相信，那神跟他讲，我要祝福你到你的地步，你的儿女，你的后裔像海边的沙一样，那神要让亚伯拉罕看到有一个证据，就跟他立约，在创世纪第15章里面立约的时候，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住在外邦人，所谓赫人 Hittites 的人中间，那神叫亚伯拉罕用赫人的那种方式来跟他立约，你买一些动物来，一些飞禽来，把它怎么，把它杀了，把它杀了跟我立约，把这个杀了的动物把它切一半，一半放在这边，一半放在这边，就好像我们现在两排一样，一半在这边，一半在那边。亚伯拉罕就在那边等等等等等等，神来跟他一同立约，等了累了，等了累了，亚伯拉罕怎么睡着了？但是到了日下的时候，sunset的时候，太阳正要下山的时候，神来了，就有那个冒烟的火把从两排的禽兽跟尸首中间呢过去。当日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这个约的意思是什么？神跟亚伯拉罕讲，我跟人，我神跟人立约，如果我们中间有一方被约的话，按照赫人的传统，你的尸首一半在这边，一半在这边。神跟人讲，如果我被约的话，那个约，那个的爱就是什么？哈塞，我的慈爱。以赛亚书第54章第10节这个样子。神讲，我的为人可以死，一半在这边，一半在这边。今天的犹太人不会相信这种说法，今天的犹太人只相信什么？只相信神只爱犹太人，因为犹太人是选民。但是你知道吗？犹太人不相信新约，但是你知道新约启示的比旧约更多。使徒保罗说，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。今天你跟我知道，神可以为人死，神爱人的那种爱，今天神追寻的我们中间还没有接受他爱的，他追寻你的那种爱，就是这个哈萨德的爱。这个哈萨德的爱，大山小山都没有办法阻碍，大洋小洋海洋都没有办法阻碍。感谢神的工作，在70年代的时候，让 中国大陆跟美国能够双方能够有沟通。从那个时候一沟通开始的时候，一沟通开始，谁也没有想到能够使福音的大门能够临到什么，临到中国人。神造了这么多中国人，神要拯救更多的中国人。今天很多我们中间的，我刚才遇到一位新生，刚刚从国内来学习来，今天也能够来到中间听到福音。那个大西洋，那个太平洋，那个大山，那个小山，没有办法阻挠神的爱能够接近你。今天我们中间人来到这个地方，能够听到福音，听到耶稣基督的福音，就是那个无比的爱在那个追寻，那个无条件永远的爱来追寻着你，要使你能够认识耶稣基督。在我刚才所讲的，对神来讲，这个爱是无条件永远的爱，这个爱对神来讲，它是有超越过很大的难处的那个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自己的本性是公义的，罪人不能够来到他的面前。他自己的本性是慈爱的，那个他也爱那个罪人，舍不得那个有罪的罪人不能来到他面前来。因此我们看到慈爱与公义对立的那个难处，神把他超越过。神怎么超越？神借了他儿子，独一的爱子耶稣基督，让他在十字架上接受十字架上的痛苦，来超越这个爱。今天要把这个爱给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是需要满足慈爱跟公义的属性，使人能够跟神和好，使人能够重新回到神那里去。今天神以无比的爱来寻找人。为什么是无比的爱呢？因为这是无条件永远的爱。还有第二个原因，不但是因为这是无条件永远的爱，神可以超越过他自己属性上的难处，公义跟慈爱成了一个难处，但是神超越过他。还有第二个原因，这是无比的爱，这是无比的爱，因为这是至死忠诚的爱。我讲这是神定义上的突破。刚才我讲了，神跟亚伯拉罕立约，而立的这个约就是说，亚伯拉罕跟神中间有一个背约的话，他的身体就要一半在这边，一半在这边。那神怎么可能会死呢？神按照定义是永远到永远的，不可能死的。但是也的的确确，神的爱子耶稣基督，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了。所以使徒保罗讲，基督也就是指了弥赛亚，也指了救世主耶稣基督，他的爱是长阔高深。神的爱是长的，长的是他是永远的慈爱，长的不受阻扰而不会停止，不因为时间的关系会停止，不因为难处的关系会阻扰。那我们看到神的爱是长的，神的爱不但是长的，神的爱也是宽的。在以赛亚书49:6这么说，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，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。神不但爱以色列人，爱犹太人，神也爱非犹太人，所谓的外邦人，神也爱中国人。这就是他的爱的宽。神的爱不但是长，不但是宽，神的爱也是高的。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第53:10里面这么说，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，他指的主耶稣基督。神父神定义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被压伤，压伤就是被 crash， 在十字架上被钉死， 使他受痛苦，以他为赎罪祭。神的公义要求犯罪的人惩罚，如果他不被惩罚，他就永远没有办法到神面前来。神的慈爱要爱那些犯罪的人，那怎么办呢？所以神定义，就是神预定了让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，让他自己的儿子，他自己的儿子是神，变成人的样子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成了100%的人，也是100%的神。因为神的儿子，神是洁白的，没有犯罪的，所以没有犯罪的才可以把有罪的赎过来。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从第一对夫妇亚当夏娃而来的，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，所有他的儿女都有罪，因此别人，你的父母亲没有办法替你赦罪，因为他也是有罪性的，你的儿女也没有办法替你赎罪，因为他也是有罪性的。只有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没有罪的，来到这个世界上，他来什么？他来挡你的罪。如果他是人的话，那一个人只能挡什么？一个人，耶稣一个人只能挡一个人，一个人的罪。那你怎么讲呢？我们每个人接受耶稣基督说怎么为什么都可以得救呢？但是他是100%的人，也是100%的神。神可以挡成千成万的人，所以主耶稣基督的血可以什么？可以拯救你。那你想，主耶稣基督在2000年死的，他的血到现在不是都已经腐坏了吗？腐败了吗？但是他是神。希伯来书讲，他是昨天、现在跟将来永远不改变的。所以神真是奇妙，是主耶稣基督是100%的人，又100%的神。小的时候我喜欢看西游记啊，是西游记的，那个孙悟空把一根毛一吹变成2000个猴子，你读过这个对吧？我跟你讲，我可以稍微形容的是，主耶稣基督是神，所以他可以变成千成万的，替成千成万的人死。但是我也要讲，如果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有罪的话，如果是不可能的，世界上都是罪人，就是只有一个人有罪的话，主耶稣基督也是愿意为你而钉死，因为你的价值在神的面前是无价之宝，他爱你。今天让我们看到神以无比的爱来追寻人，希望能够得到你，希望你能够怎么接受他成为救主，能够有他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，使你再一次的回来，回到神的面前来，与他永远的能够和好。这是神的目的，神以无比的爱来追寻你，因为这是无条件永远的爱，因为这是至死忠诚的爱，是长阔高深。基督的爱是长阔高深，我们讲的长，我们讲的阔，我们也讲的高。为什么是高呢？因为他定义将他的儿子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耶和华以他的儿子为赎罪祭。这个道理我不明白，超越我的理性，我没有办法明白，因此他的爱是高过了我的理解力。为什么神要这样的爱人？基督的爱是长阔高，基督的爱也是深的。罗马书第5章第8节里面，使徒保罗讲，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。我们还是做罪人的时候，不但做罪人，而且顶撞他，而且羞辱他的时候，他为我们死。没有一个人愿意为罪人死，没有一个人愿意跟罪人好，但是神的爱深到一个地步，神为人死。我很喜欢有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呢叫做《主爱有多少》。 主恩有多深，他甘愿舍命为救人灵魂。每当我思想，我心感恩，主爱有多少，主恩有多深，他甘愿舍命为救人灵魂。每当我思想，我心感恩。天地有多么高，两极有多么远，救主的慈爱也有多大，永恒有多么长，无限有多么广，救主的恩典也有多深。神的爱是无比的爱来寻找人，神以无比的爱来找你，来找我。神怎么会死，与他的定义产生了冲突。但是你跟我都知道，2000年前神的确为了爱人而死，钉死在十字架上。犹太人，我讲过了，没有办法接受这个理论，说神可以为人死。但是你跟我蒙恩得救的人来讲，我们可以接受。我在 University of Illinois， 在 Urbana， 在那里读研究院的时候，1969年9月14号的时候，那我在一个美国教会，在那边已经有一年多，在那边崇拜。为什么你讲我会去那个美国教会崇拜呢？因为当初我娶了我的太太，是一个基督徒。当我到他的父母亲家在 Denver 去看的时候，要提起婚事的时候，我跟他的父亲提起婚事的时候，我讲我愿意拿你女儿的手，就是向他求婚结婚，你答不答应我娶你的女儿？他的父亲讲，我只有一个条件。我讲，什么条件你告诉我，我能够，我一定愿意实现。他讲，你能不能答应我，这一生你带我的女儿每一个星期天去教会？我讲，爸爸，我答应。我为了要答应这件事情，每个星期天7:30我把闹钟弄醒，然后带着他去教会。去了一年多。我有时候常常跟我朋友埋怨，哎呀，每次要去要听别人在上面讲什么，讲半个多钟头到。后来我的朋友讲，你是不是一定要去的呢？不去行不行呢？我讲不行，因为我答应了。他讲，你既然不行的话呢，你干脆把你的心呢，好像一本打开的书一样，你反正人家可以在上面讲半个钟头，你能不能讲半个钟头？哎，我讲这句话也是，我反正要来的，我就接受了。我朋友，这位朋友也没有信耶稣啊，他就讲，你反正要去听的，你就把你的心 like an open book。 我就开始把心打开。当我把心打开的时候，神非常的奇妙，神就开始动工，利用了环境使我怎么样，使我愿意去教会。那一天我的太太需要回娘家，我把她送去的时候，那一天1969年9月14号那一天，是我一个人怎么样，一个人。那天星期天呢，太太已经回娘家了，那我一个人觉得无聊，星期天无聊，我一个人去了。但是那一天当我去到那个美国教会，我已经去了一年半的那个美国教会去的时候，而且那一天我心情非常的沉重，我要怎么样，我要第二次考怎么样，考我的 qualify exam。 心情非常的沉重，那次我去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前一个礼拜的时候呢，莫名其妙的第一次居然没有口试的时候没有考过，心情非常的坏，从来没有失败过的一个人，居然怎么样，口试的时候会答不出来那个物理系的老师所问的问题。 所以心里面非常沉重。所以呢，我那一天呢，那天我一个人呢，就开到了 University of Illinois 外面有一个湖，那个湖啊、湖叫 Lake of the Woods。我们中间有没有 University of Illinois 来的？有 Lake of the Woods。我开到很远，开到 Lake of the Woods 是那天晚上。那天晚上啊，我开到 Lake of the Woods， 心情非常的坏，非常的坏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月亮满月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哎，这个时候我一个人晚上两点钟，我开快车开到了湖旁边，我这个时候真想旁边有一个朋友。我那个时候记得呢，那个时候团契的人拉我去团契，那我去团契的时候唱过一支歌，这支歌什么在花园里面。I walk with him and I talk with him。我与他同行，我与他讲话，那呢，他成为我的朋友。那天晚上，我同样的需要这个朋友，我就想起了这个歌，我就一面在哼着这歌的时候，我就想，如果耶稣基督在我心里面的话，我有这个朋友的话，我就可以一直跟他讲话，他了解我。所以这个时候我看那个月亮是满的，我想也许耶稣在那边。我那时候就对着月亮做了一个很严肃的祷告，我想耶稣啊，你如果在那里，你听到我的祷告的话，我的心情非常的坏，你进到我的心中，帮助我能够认识你。我需要一个朋友像耶稣一样，是我走到哪里他可以怎么样成为我的朋友，跟我谈话，他了解我，他了解我这个骄傲的人居然怎么样第一次失败了，而且我没有脸见我的朋友，没有脸见我的同学，你了解我里面的心情。哦，当我做完了那个祷告，心里面非常的非常的高兴，非常的，因为什么？那时候你知道，连爱我的妻子你都没有办法跟他埋怨。当我跟他埋怨的时候，我记得他讲过一生，他讲过的一句话，我永远记得。他讲：“这是你的打仗 ，That's your fight. I'm afraid I cannot help you. 我没有办法来帮你忙。”居然在我紧要关头最需要爱的时候，他讲这句话，使我能够伤心。但是感谢主，也因为这句话使我怎么样？使我要找的是主耶稣基督。当我的心里面有一个朋友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话，他了解我。所以当天晚上我做了这个祷告，那我第二次要考试了。第二次要考了，性命交关了。第二次要考的时候，那这当然是我的战争啊，我的太太怎么能帮助你？说我买了张飞机票，奖学金那时候还够用了，买张飞机票，我讲了，你回你的娘家吧，让我一个人来打这个仗好了。再过一个星期要考试，那我一个人去的教，一个人在家里很寂寞，我也一个人去了教会。你知道吗？1969年9月14号，就是那一天去到教会的时候，牧师刚好讲一个题目，讲一个什么题目呢？牧师的题目就是邀请 invitation。 他讲的是什么？讲的是马太福音第22章，他讲天国好像什么，天国好像有一个王为他的儿子做娶亲的筵席，很多的人答应要来了，结果他的仆人讲现在娶亲的筵席做好了，可以去邀请了。他去邀请，邀请了这些原来答应的一个一个都不来。有一个人讲，我有只牛，买了只牛要去试一下。有一个人讲，我太忙都不能来的时候，他就在第二批再叫这些仆人去，仆人去的时候就被这些人打了而且杀了。结果仆人回来的时候，那个王讲说，好，这些答应来的不来，现在你们到大街小巷上去，看到有人你们就邀请过来。所以一个一个人都邀请过来了，这些大街小巷的人都来了，邀请来了之后都坐满了，坐满了之后王出来了，带着仆人，看到中间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，王就叫仆人把他叫过来，怎么参加我的婚礼不穿礼服来的呢？那这个时候牧师停下来讲一下，他讲，那我来解释一下好吧。犹太人呢、啊，婚礼是大事情，就希望什么，就希望人大街小巷的人都来参加， 哪个人大街小巷上的人哪个人有礼服吗？那你不需要礼服，你只要来到门口说，你讲个名字，你是谁？我是李定武。他马上拿一个袍子说，这是我主人为李先生为你所预备的衣服。这个人没有穿礼服，有两个可能性，一个可能性从墙跳进来，这可能性不强。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什么？我是李定武，这仆人要拿衣服给我的时候，我跟他讲，你知道我身上穿的是什么？我是什么？我是 designer's dress， 最名贵的衣服，我不要你的，你们主人给我的衣服，我就这么进来了，你知道吗？那个人就这么进来了。当那个牧师讲到这马太福音第22章的时候，那个王说，你怎么参加我的婚礼没有照我的方式穿我的礼服呢？把他丢到外面去，让他在外面咬牙切齿。新约里面讲到咬牙切齿，讲到有火，讲到有虫的地方就是地狱。当牧师讲到这的时候，我想到这不就是我吗？我每次跟我太太在辩论的时候，太太讲，你想想看，摩西过红海，我讲摩西怎么能够过红海啊？我绝不相信。我心里面想想看，我就是这个样子，按照我本相，如果摩西的神你的神是真的话，到时候你的神是慈爱的，我不杀人不放火，我到时候也照样怎么样，凭我这样子进来。但是当那牧师讲到马太福音第22章的时候，讲到的那个人正是我。当牧师讲到这个的时候，我心里感动到极点。你知道我去的是庆心会的，基要派的庆心会的，所以到了讲完道的时候，这个牧师啊要叫每个人站起来，然后诗琴在那里唱诗歌的时候，牧师就在那边呼召说，哪个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来到面前来。因为马太福音第10章31节到32节说，耶稣说，你如果不在人的面前认我，我也不在天上的父面前认你。因此你要接受主耶稣基督的，你要到前面来，在众人的面前认我，我也在天上的父面前认你。所以每个人都站起来，一次两次，这个牧师在那里给呼召，全场200多个人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。我记得我坐在那边倒数第二排的中间的地方，当牧师给呼召的时候，哎呀，我真想出来，但是我没有胆量出来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站在那个地方做了一个祷告，做了一个祷告。当我做完了这个祷告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来，前几天我在 Lake of the Woods 向着月亮做一个祷告，说耶稣啊，你如果听到我这个祷告的话，你让我能够接受你成为什么？我永远的朋友。因为我心里面要耶稣成为我的朋友，因为他了解我，他与我同行，他与我说话，他成为我永远的朋友。那天我站在那边做完祷告，我想起来，这是神借了这个信息给我的回应。我立刻跟旁边人讲 Excuse me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从来，我从倒数第二排一个人走到前面来。1969年9月14号，我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。当天晚上，我到飞机场香片的飞机上接我的太太，她看到我满面的笑容。大家考过了吧？我讲，我得到了耶稣基督，从今之后，我有耶稣基督在我的心里。耶稣基督，神以无比的爱来追寻我。到了1969年9月14号，抓到了我。他不但抓到了我，他还在1985年2月7号全世界呼召了我，永永远远成为他的仆人。下一个星期是我全世界侍奉主20年的光景。过去20年，我比我一生中任何一个阶段都忙碌， 我跑的地方比任何我一段时间我跑的世界各国更多，把耶稣基督的福音那个无比的爱要传给世界上所有的人，因为这是无条件永远的爱，神甚至于胜过他属性上的难处，公义跟慈爱的对立，而要冲破这个难处，为了要追寻我。不但是因为是无条件永远的爱，这也是至死忠诚的爱，立约的爱，哈萨德，哈萨德的爱，还有无比的爱，还有第三方面，因为这是全能者牺牲的爱，神本质上的撕裂，因为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7章第46节这边讲到，约在生出大概下午3时的时候，耶稣大声喊着说，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达尼，就是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父神竟然有一刻一刻的时间离弃了挂在十字架的子孙，神牺牲的爱，神在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爱显明出来，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那时候他最需要父神的时候，在那个时候他呼叫说，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，三位一体的神为了救赎的关系竟然父神跟子神分离，永远到永远之间都是三位一体永不分离的，居然在这一刻的时候分离。为什么分离？因为在那一刻的时候，耶稣基督承担了以前所有的人以后所有的人的罪人，他成了一个大罪人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神没有办法看他，神没有办法理会他，所以在那个时刻里面，你看在那个时刻里面，神好像分裂了一样，神怎么可能分裂，神为了救赎而经历了痛苦，他为的是要解决人类的困境，今天人类的困境只有一个，人类的困境就是死亡。有一次哥培里在布道的时候讲到，中国有一个皇帝秦始皇，他统一了中国，但是当秦始皇要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造了9000多个泥的兵泥的马来护送他而走到阴间，没有一个人可以面对死亡而不惧怕，死亡是人类的困境，但是神为了救赎救赎的关系而经历了痛苦，为的是解决人类的困境。我的神我的神，道成肉身的基督第一次首次在圣经里面称呼父神是神，以前都称呼他父，但是在那短短的那一刻，父不再是父而是神，因为基督成了罪人，成了赎罪的羔羊，肩负起所有世界上人的罪，神为救赎经历的痛苦，为的是解决人类的困境。马丁路德曾经为了要思想要默想基督的受难，他受难的时候他不饮不食也不睡眠，在那里思想十字架上那个代价，基督所付的代价，在十字架上思想基督所讲的十字架上第七句话，终于他突然的呼叫出来，他想通了，奔跑出来，从房间里面讲了一句话，他讲神被神所弃绝，这件事谁能够明了，神被神所弃绝，为了什么？为了救人，为了救赎，神有痛苦，神不但要有痛苦是他属性上的难处，他的公义跟他的慈爱成了对立，但是什么？他突破大山小山他都可以突破，神他无条件永远的爱， 他是自私忠心的爱神，甚至于可以为人死，他也的确2000年前主耶稣基督为人死。现在他所经历到的经历第三个原因是全能者牺牲的爱，他本质上三位一体永远不分离的，居然为了救赎的关系他分离。神为救赎而产生的分离，那替代了的刑罚而付为人付上了代价。神的爱深到一个地步，使神几乎不是，不能够不再是神了。神失去了他自己的爱子，神被神所弃绝，神将自己私利为的是救赎我们。我们也许可以这么说，三而一的神从永远到永远曾经有那一个时刻里面，圣父跟圣子分离了，神被神所弃绝了，神将他自己撕裂了，他为的是什么？为的是救赎人类，也使人类能够突破那个困境。神付上了极大的代价，代价大到一个地步，他把他自己撕裂。神可以被撕裂，你能够想象得出来，那个爱的力量比核子弹大千倍的力量，核子分裂人可以办得到，但是人没有办法使神分裂，只是人的罪使神分裂。神也的确在那十字架上父神跟子神，而子神被弃绝了。今天你跟我谈到这无比的爱的时候，我们思想到你跟我无能为力的人怎么样能够回应这个无比的爱呢？这个无比的爱是无条件永远的爱，这个无比的爱是至死忠诚的爱，使神的定义能够突破，使神的属性的要求可以得到满足，还有使这牺牲的爱使神的本质是撕裂。今天你跟我无能为力，我们怎么能够回应呢？首先我们看人是全然的败坏，无能力回应。无能的人怎么样回应神的呼召，可以接受他那无比的爱呢？人的德行跟灵性上的败坏是全然的，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按照我们的本相都是败坏的。但是奇妙的是什么？救恩那个神奇妙的恩典临到了你跟我，在1969年9月14号临到了我这个人，而且他不但把他的生命给了我，而且他交托给我那个宝贵的福音，交给我今天可以来到你们的中间，把他的福音介绍给我们中间每一个人。救恩神是免费的，是恩典。今天你跟我应当明白，神为了人担当的难处，使他满足了属性上的要求，公义跟慈爱都满足了。神为了罪人而死，使他面对了神定义上的突破，是因为他有忠诚的爱。神为了人的救赎撕裂了自己，而为的是要使人能够永永远远能够享受神，与神能够和好。朋友们，今天我把福音介绍给你，今天我而且我郑重地把福音介绍给你。在1985年2月7号，我跟师母我们清楚了神的旨意，最后一个向神要的印证神满足了。所以那天的早上，我把三个女儿叫在旁边，讲爸爸妈妈要全时间去奉献，那我就到了我的办公室，叫毕淑乃帮我打了一封信，我亲手拿了这封信到工学院院长那边，说8月底辞去我 正教授的职位。2月7号，但是4月12号，我收到了一个信，收到了一个电话。我的父亲，我的母亲很早就被神接去了，我的父亲还没有完全认识主。他什么？他中风，而且已经一个星期在医院没有醒过来。那我收到这个信，我就赶到台湾去。赶到台湾去的时候，一路上你知道，我只有一个祷告。我跟神讲，我2月7号我们已经决定把我的一生通通给你了，主，你能不能只给我15分钟的时间，让我父亲醒来？15分钟的时间，我再把福音给他讲一次，让他呢，让他听到福音，使他能够有回应。神啊，只要给我15分钟，我只求15分钟让他醒过来。我一路上做这个祷告，生怕我到病房的时候看到那个床是空的。我到了那边，到了台北的荣总，我赶到那个医院里面去的时候，那我看到了，远远的电梯出来，我看到他，看到他，好像他对我笑一下，你知道吗？我坐在他旁边27个钟头，他没有醒过来。神没有给我15分钟的时间，我不知道神为什么不给我15分钟的时间，让我再跟我父亲讲一次，使他能够听了这个福音而有回应。但是你知道吗？当我再一次想的时候，神也许已经回答了我的话。今天神给我成千的15分钟的时间来传他的福音，今天神给我15分钟的时间所传讲的，不是我的父亲，是别人的父亲，是别人的母亲，是别人的儿子，是别人的女儿。所以每当我传福音的时候，我想起了张照片，我父亲的照片，我想起我出电梯看到他的那一眼的情况。神提醒我，好，今天给你15分钟，3个15分钟的时间，你把我的福音讲得清楚。什么是你的回应呢？人因为有亚当带来了罪性，全然败坏，变得无能，如何能够回应神的呼召呢？基督的福音是神的恩典，是由神主动的，你的责任只是接受，但必须心里明白，口里承认的去回应。救恩是圣灵的工作，它光照你的心，使你的心听到了神的话之后会有感动。圣经说，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，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。你当如何回应圣灵的呼召呢？你只要来认耶稣为主，相信耶稣的血可以洗去你一切的罪，而你相信耶稣的血把你的罪洗心洗白了之后，你只要邀请耶稣基督的灵进到你的心中，那时候他已经洗白了，就可以愿意进来。但是你要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你要相信耶稣的血能够接近你，你要邀请他进到你的心中，做你的主，做你的神。朋友，来接受神给你无比的爱，因为这是无条件永远的爱，是他满足他属性上的要求，因为这是至死忠诚的爱，神的定义甚至于为他突破，因为这是全能者牺牲的爱，神的本质甚至于被撕裂，为的是要追寻你，得到你，为的是要你能够回到他那里，为的是你要得到这个生命。今天我愿意郑重地邀请你接受耶稣基督。如果你这一生从来没有做过一个祷告，认耶稣是你的主，也就是说邀请 他进到你的心中，也就是说让他的血洗净你的心上一切的不义的时候，你今天需要做这个认罪的祷告。让我们每个人头低下来，让我们每个人思想今天我们所讲的圣经上的话语，让我们头低下来思想，你如果从来没有做过这个认罪的祷告，你仍然在黑暗里面，而且你要去那个神为撒旦所预魔鬼所预备的地方。今天神用无比的爱追寻你，为了要得到你，他所要求的就是要你做一个回应。你今天如果有感动的话，这绝不是你感情上所做的，因为这个任何的感动都是圣灵在你心中动工的。你愿不愿意跟了我做一个罪人的祷告？你只要在你的位置上，心里面相信，口里面承认，我祷告一句，你心里面向神也祷告一句。天父，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，我愿意悔改。天父，我相信你的血可以洗去我的一切的罪。天父，我邀请耶稣的灵进到我的心中，成为我的主，成为我的王。我们中间，你如果从来没有做过这个祷告，你愿不愿意在人的面前，在我的面前，我代表耶稣基督邀请你，你手举起来说，我做了这个祷告，或者我愿意做这个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你手举起来，在人的面前认他，他要求我们，我们每个人头仍然低下去，他要求我们，他要求我们做一个认罪的祷告，接受他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没有这样的人？你手举起来说，我愿意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或者我感谢主，我看到了，你可以放下去，你可以，神也一定看到你。欢迎没有这样的人说，我愿意接受耶稣。欢迎没有这样的人说，我愿意接受耶稣，我愿意接受耶稣。欢迎没有这样的人，不要犹豫。在1969年9月14号，我曾经犹豫过，但是当我做了一个祷告之后，神给我勇气来接受他。你愿不愿意说，我愿意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？欢迎没这样的人说，我愿意接受他。欢迎没这样的人，欢迎没这样的人说，我愿意接受他。欢迎没这样的人说，我愿意接受他，我愿意接受他。有没这样的人？不要犹豫，这可能决定你一生一生的幸福，因为你有了主，你就有了永远的生命。欢迎没这样的人说，我愿意接受他。我感谢主，我看到了。欢迎没这样的人，欢迎没这样的人说，我愿意接受他，我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愿意做这个决定。欢迎没有基督徒为你带来的朋友做祷告啊？欢迎没这样的人说，我愿意接受他，我愿意有新的生命，我愿意确定确定耶稣的生命进到我的心中，他的血洗去我的罪。欢迎没这样的人，欢迎没这样的人。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啊！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，为你给我们的福音我们献上感谢，为你的无比的爱我们谢谢你。今天主，在我们的中间有两位愿意接受你，而且在人的面前认你是他的救主。主，求你就按照你自己的应许进到他们的心中，你用你的血洗去他们的不义。主，当他们邀请你进到他们心中的时候，主，你就做他们的主，他们的王。我们谢谢你。我们中间还有朋友，主，还没有接受你，还没有回应你的呼求的，我们向你祈求说，人的话语有终止的时候，求你圣灵继续在他们心中动工。主，你的爱让他们能够屈服下来， 把心门打开，接受你成为救主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。